敬的崔友们，大家好。这是文贵5月28号的报平安直播。哎呀，1星期了没有和大家联系，非常的想念崔友们。就像我过去所说的，这个视频直播呀，真的会上瘾。这1星期来啊，这个每天都有话想说。特别是想和崔友们说的话，就觉得视频说最安全啊，最直接啊，最好。哎呀，可是由于工作和安全各方面的原因吧，就是没有视频直播。今天又坐在这里呢，心情非常的高兴。坦白的说，昨天晚上大概我3点半才睡觉，这个睡到中间的时候起来打了个电话，说我再躺下的时候已经是6点半了，那么一下睡过了，8点37分他们才叫我，又是呼呼啦啦的一下子啊。这个非常想念崔友，大家好。首先呢，这个今天放的歌曲呢是一无所有啊，我知道这个刘晓波先生特别喜欢这个崔健先生的一无所有，我也是听到这个歌长大的。我死去的弟弟啊，这个也是特别特别喜欢这个歌。哎，这个被黑掉了，这个被黑掉了。那么这个歌呢，确实伴随着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而且是激励了我们，让我们看清了真相啊。还有一个新长征的路上，这个我们都特别喜欢。这首歌呢是献给这个我们正在病中啊危急的刘晓波先生，希望这个歌声能让他早日的恢复他的健康。那么今天啊，我们就是可以向崔友们，主要是报平安直播啊，随便向大家就是说崔友们关心的一些事情和大家关心的事情进行一些，我给大家一些回报和谈谈心得，没有那么爆料。首先呢，刘晓波的事情呢，确实是我在我推特里发，像我发的一样，我一直在思考刘晓波先生的事情。这他为国家的民族和法治和自由啊斗争了那么多年，几次被关押，他的勇气和他的精神当然是伟大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去想想，我们既然海外有这么多的这个民运力量啊，我们有14亿同胞，为什么就让一个为我们争取民主自由的刘晓波先生和他的夫人刘霞落得了如此的下场？那么今天当他发现他是癌症的时候，大家悲痛不已啊，悲痛不已。这真的像我们国内的所有的共产的这个官员一样，当这个人死去以后就成了英雄，当这个人这个死去以后成了烈士，全国巡演来诉说他的人生的多么伟大的事件，都是死后英雄。我们难道我们的所谓的积极人士和我们这人也要这样吗？也想这个这样的需要刘晓波先生成为未来我们大家去为他痛哭歌颂歌功颂德，但是成为烈士以后吗？为什么在他活着的时候我们不能尽我们最大的力量让他活得更加有尊严，或者说和他一起去追求我们共同要追求的目标呢？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又能做什么？还有刘晓波先生的在这个监狱里面这个得肝癌这个真相，实际上在1年前我和一个民运的积极人士，我就问过他，我说你了解刘晓波先生的真相吗？他的情况吗？他说他非常了解，但是我听他说来，我说你并不了解。我说据我所知的1年前他就已经开始有癌症了，癌症是非常严重的啊，他说完全不是那么情况，那今天已经发展的情况。当时他问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几年前我跟安全部的一位部长说话的时候，我曾经问过他，我说刘晓波先生的结局会是如何，他当时笑了笑说你怎么还关心刘晓波呢？我当然大家都关心他，这是一个全世界关心的，为中国人争得诺贝尔奖的人，而且这么火，他就非常轻松的就在脖子上说一定是这样。我说什么意思？我说他会把他给杀了还是枪毙了呢？他说他一定会死在里面，病死猝死 还是什么死，他一定会死在里面。当时我非常惊讶，我这是已经决定的政策吗？他点点头。今天这个结果我在我预料之中，只是他用什么方式，还在什么时间。所以我觉得像我这样知道信息能预感到今天这个结果的，我相信很多很多人。但是大家又去做了什么呢？大家都在掩耳盗铃，或者后面的鸵鸟已经换了。我因为这个我要说的是啊，鸵鸟换到了东墙，就是刘晓罗先生的这个事情让我感觉到要换到东墙。因为我觉得更应该向我追求的蝴蝶效应，大家知道我对面的幅画是这位猴子，然后呢有一个鸵鸟，还有一个蝴蝶，我追求的是蝴蝶效应发起。那么我现在把鸵鸟啊，就是因为我们大家的鸵鸟精神让刘晓波先生等到了今天，我把昨天晚上我回来我就把蝴蝶放在后面，我们更应该像蝴蝶一样一直在煽动着，煽动着才能让刘晓波先生得救，或再不发生下一个刘晓波。那么这个事情既然大家都知道已经发生了，我们更应该思考，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一样，我们做什么才真正的符合刘晓波夫妇他们现在所真正需要的，对他们有帮助。我们真的能为他做什么？除了呼吁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特别是我真是拜托了很多所谓政评人士，不要再评论，不要再讨论。对一个人的评论和讨论，人家有病，你拿人家的这个病评论讨论，你这就来赚你的吸眼球啊，博你的上位，这个实在是卑鄙不好。我真心的衷心的希望啊，所有人为他在祈祷的同时呢，想想为他能真正的做什么，而真正的做他们所需要的有意义的事情。那么刘晓波先生是伟大的，我完全不了解他，也不认识他，但是我相信经过这个现在这个肝癌恶疾，如果是真的，他应该得到很好的治疗，不论是到美国还是到德国，而且我们大家应该尽一切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我官位能帮的除了替他呼吁之外，如果需要经济上的支持，请听到的和看到这个视频的可以跟我联系啊。如果需要海外的医疗资源呢，我也有，也请跟我联系。而且在其他方面我会做我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为刘晓波先生。那么刘晓波先生的事情我就不能说太多了，我担心我说多了会给他带来这个不方便的和相反的一面，所以我很慎重，什么时候讲什么，这非常的重要。我今天不讲这就不讲了，谢谢。我在此向上天祈祷刘晓波先生早日恢复健康啊。我再看一下这推友的反应啊，咱们还正在试这个系统中啊，今天试的还又有点不一样，大家可能就感觉这个稳定性和清晰度上有点不一样。云南的朋友，哇，今天人才5000多人呢，才五千多人手来。被这个五毛给黑掉了吧，被骇客给黑掉了吧。5000，好，这个哎，这个反应不错啊，这个机器反应不错。今天呢这个本来是我要跟大家说一说7月17号的爆料和有全球发布会的事情。大家要知道啊，咱们现在呢随时啊，7月17号或者7月的某一天，我们要全部开始的是关于政法委这个爆料政法委了。从第一集我出境开始到现在，我说过中国过去这5年最关键的是纪委加公安，权力大过天啊，没罪可以造罪啊，没有证据造证据啊，干掉了这个20几万的党员，哎，这个电脑对了， 干掉了20几万的党员呢，然后900多万的家庭受到了这个案情的牵连。这个整个中国过去5年在世界上就是什么猎狐啊，什么就是抓人啊，抓人，反大家都是反腐败的，可是以贪反贪，以黑反贪，以警反贪，那这是不行的啊，这是绝对不可以的。现在大家已经知道了以贪反贪是什么意义啊，反贪的人控制着几十万亿的财富，控制啊，不是拥有，控制了几十万亿的财富啊，而且控制财富当中难道都不合法吗？控制财富的过程难道都是财富来源都是正当的吗？就不要说你是贪污了，不要说你是腐败了，那是刑事犯罪，那都是经济诈骗，经济掠夺了啊，那这个洗钱、经济诈骗、重大经济犯罪，是什么？包括什么制造假合同、什么骗贷，这都是随之而来的。你不可能说你这个搞了10-20万亿，仅仅是腐败那么简单，你涉及到重大的刑事犯罪。这个最近几天大家都知道，我在跟相关的其他国家部门开会，所有这些国家都是积极的响应，啊，大家都认为这是个国际经济犯罪，国际经济犯罪的结果导致国际上经济的危机，而且会给其他国带来政治上巨大的灾难，而且这些国家都是经过了都经过调查以后发现有大量的这种非法的钱财经过这里，而且竟然是有些部门在中国还得到中国公检法的支持啊，这都是我们下个爆料，就是说犯罪啊，最主导的过去这个以贪反贪、以黑反贪、以警反贪的这些主导是来自于纪委，具体执行合作政法委。那像这个雷阳事件啊，这个聂书斌事件，还有像这个西岭九律师，还有像我们大家都是耳熟彭明事件、李明事件、徐明事件，一个个的这样的横死啊，为这个这种明着拿着国家的公权力杀人的公政法委，那不就是犯刑事犯罪吗？谁来查他们？为什么不查他们？不都发生这几年的政法委吗？而且这个易珠宝事件、范雅事件，这核心的这样的事件是谁去执行的？是谁去落实的？那易珠宝事件、范雅事件，那这钱都去哪去了？那都去哪里了？是不是应该有个交代呢？特别是2015年上海成立了这个金易融的这个公司，上海金易融的公司这个成立的这个叫刘桂红，刘桂红是谁的人大家难道都不知道吗？刘桂红的在这里边掺和做着什么？金易融的这个在这个易租宝里边起了什么作用？大家谁不清楚呢？大家都非常清楚，上海虹口投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为什么和安徽玉城之间在海外有这么多的账号的这个牵连呢？为什么不能去管这个事情呢？特别是上海虹口区啊，上海虹口区这样的一个投资公司，你给了他们多少，给了他们多少支持？他背后老板是谁呀？上海虹口投资有限公司的法人谢蓉蓉是什么关系和易租宝？为什么这些钱在马来西亚的银行通过马来转到中东的银行，从中东又转回了马来西亚，还通过马来西亚的中东转到了美国，转到了这个欧洲，转到了这个德意志银行，德意志还有部分转到了 JP 摩根，然后再洗回到马来西亚。这个钱为什么易租宝的钱要经历那么多事情呢？为什么要和你金易融？为什么跟上海虹口投资？为什么要通过刘桂红还有这种谢蓉蓉通过海外？而且这些人都是和政法委的高官、家人、外甥啊，有着各种关系。而经过我们调查，这个资金的去向非常之诡异啊！这个通过这个单这个金融证，通过这个其他的各种证据啊，把这个钱用担保方式、LLC 的方式，再有从地下钱庄的方式，将钱汇入到香港。而且通过到香港以后买了金融的期货，特别买黄金期货，经过香港的一个巨大的这个黄金期货公司，然后将钱转向了欧洲啊，转向了中东，中东转向了欧洲，欧洲转向美国，美国又转向欧洲，然后又转回去啊，就这一块就大概我们查出来300多亿人民币，也就是说50多亿美元。 这个钱都是整转啊，没有什么这个蹦的来了，这直接搬，这钱一看就是骗的呀，而且这个钱转出来没有政法委的批复，怎么可能呢？完全做不到的。然后我们这个泛亚的资金里面，现在同样的是看到了同一个渠道，泛亚的钱竟然也是跟香港的一家金这个黄金期货公司啊，黄金期货公司转向了中东，然后又转向美国，从美国买了大量的物业，而在欧洲买了物业，然后这个钱又回到了借款，就是这些金融机构借给了马来西亚啊，借到马来西亚以后，这个中国去了一个大的地产公司，像在这个马来西亚的碧桂园那个发展的项目，碧桂园啊，在那发展巨大项目，在里面大量的购买跟当地物价极不相符的物业啊，然后我们查了有关公司的股东，这个换来换去都跟泛亚的资金和易珠宝的资金，这个整个的进和出啊，包括到后来事情的爆发，那都是时间点都是巧合好的，没有国内的公安检察院和法院，没有国内的公检法的这种黑手的配合，这些钱根本不可能转出去，转出去也不可能到那么多国家安安全全的转出转进，而且和我们爆料的下一步跟这个这像海航集团还有其他几个大的地产公司都是有巨大的关系，就是他们既扮演着洗钱，也扮演着抢钱，同时也扮演着把钱给收藏起来的藏钱的这么一个功能，看起来长目尽蛇，太可怕了。在这个事情当中，这个我接触的一个泛亚的一个朋友，他是一位老师，一位老师啊，这个老师真够糊涂的了，他竟然是把全部家里的钱啊，借了朋友的钱，房子全押进去，但是三周以后他的钱就消失了，他三周以后就消失了，后来他通过关系找到他的学生啊，了解这个事情，多给了点钱，但是这个人基本上家庭全崩溃了，这个女儿这个疯了，这个老婆自杀未遂，他本人抑郁症，整个人都脱了相了，这就是被骗走的。当我看到这些资金去向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些跟上海有着牵涉过这个千千万万方面的关系啊。那么为什么都跟上海有关系呢？为什么跟这个谢荣荣有关系呢？这个刘桂荣和谢荣荣是什么关系呢？我们经过对他个人的联系和他的自己的网络，我们发现跟上海了不得，而且上海跟上海银行了不得，跟上海银行有非常深的关系，大量的钱财是通过上海银行出去的，不但上海银行出去，而上海实业投资公司扮演了关键之作用。再让我们查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啊，这个跟某些领导的家人的都缠在一起，那就是说这些人这个完全或者是根本就是老板，或者是为了赚脏钱，为了帮人家摆平事儿，在这边扮演了关键的作用。更重要的事情，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啊，在爆发之前有很多人告状，都公安以维稳的名义把他给抓起来了，这个维稳之后，这些人在里面到现在家人找不着，还在消失状态。那么为什么这些人都是跟上海千丝万缕的关系，千千万万的关系，为什么都跟上海这几个家族有关系，为什么最后易珠宝和泛亚成了又一个叫做依法这个审理判决的案子，依法判决为什么都是上海的这些上海籍的官员和政法委的官员在背后主导，那是借谁在掩盖啊？这是多少钱呢？多少老百姓的钱呢？都洗进去了。这个在几周前，我的小学时候的一个老师，后来在我老家是一个最成功的民办校长，这个我太太在车上给我讲，她说她也是同样的被骗，因为我太太不知道什么易珠宝和泛亚，说就是参与了这个事情，当时啊，她把所有的朋友和家人钱全借完了，大概2000万左右吧，就被人给骗了，骗了以后她几乎也是崩溃了，现在她整个人都不是人了，现在听说还好被一个民办的这个企业给聘当校长去了，但这人也基本崩溃了。就这么多这个中国的中产阶级把房子地家人未来压上，是在政府公权力的站台中央电视台的保证，而且竟然是夸张到 很多官员都在描述着和毛毛中央领导什么关系，都在不同的场合都在形容和毛毛领导的背景，而事实上现在发现这确实跟这几个大家族是有关系的。我在这个之前我只是这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但是现在我发现事实没那么容易，这不仅是真有关系，那压根人就是老板。所以说我觉得这事情确确实实太大了，所以我呢本来我这个政法委的爆料往后推，所以我没办法，我要把政法委的料往前来，因为这个资金啊，我希望咱经过呼吁，这个在外国的钱还在中国的钱，我们希望让西方给冻结，我们希望让西方冻结以后能把这钱呢还给这些泛亚和易租宝的他们的这些受害者们。而且我非常清楚十九大这个会啊，十九大这个会非常有的很可能的就是这些上海籍的上海帮的这些官员利益集团们要拥护，就这些盗国贼们要制造出下一个总理，下一个中纪委书记，下一个政法委书记，那就是说泛亚和易租宝事件你将永远没有任何机会翻案了。那因为下一个的政法委书记和纪委书记，那你想想是他们和总理，你敢上街就把你抓了，永远没有机会。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我才看到为什么这个易租宝和泛亚的案子能得到了所谓的依法审理，依法审理就是依法黑你，依法黑你，依法抓你，太黑暗了。这些老百姓根本不知道，你上街上去，上街去呼吁，你正好上了盗国贼的当，就是要根本让你上街就是个陷阱啊，因为你的人少警察多，那么你上街就本身就是犯罪，就是要打掉你的头。他要通过一次一次的他们叫做猎头计划，不是那个猎人是那个头啊，是猎头计划，就是谁组织泛亚易租宝上街的就抓这个头。每次你们上街之后你们发现组织者都被抓了，就抓几回，中国人的鸵鸟精神，中国人的懦弱羊的文化就发生了，大家都低下头思考了，谁也不当头了，最后就结束了。这绝对不是一个个案经济犯罪，这个 P2P 在全世界都搞，为中国也搞了几十万家 P2P，为什么就这几家 P2P 能骗那么多钱？为什么他骗完钱还能合法化？而且骗完钱，钱为什么又能转向海外？其中有一个家伙，这个非常过金玉荣的这个原来易租宝的这个投资者，在海外买奢侈品的生活，买的爱马仕的包一买都是几十个，买表一买都是几十块。那这一块表都是几十万几百万，他给谁呀？这个表全给了官员。即使在开庭的时候，某个法官他的女儿在洛杉矶读书，就收了金玉荣的这个老板的在洛杉矶的家人收了700万现金啊，这个我们是查实了的，这个是非常之恐怖的。这位法官在那个时候呢收700万现金，你想这个案子怎么能给判公平呢？这些事情难道政法委不知道吗？政法委不知道怎么来主持审这个案子吗？这当然是有问题的。所以说呢，接下来我将这个爆料为这个易租宝啊，还有这个泛亚，包括709律师的部分的这个后面的真相，我将向大家公布。我今天再次重申，所有这些资料的调查都是我国文队花钱来的，还有推友们提供了部分线索，我根据部分线索找来的，我会向大家展示这些资金从国内怎么到海外，海外又去哪儿，去哪儿又回到哪里，这些证据啊，我将公开。因为我现在正在等着，是3天前我们拿去了这个司法去公证去，证明这是真实的，而且我们去到这个有关部门要备案，因为在这个西方反洗钱法里边有一条，它跟咱们国内说的不一样，就是你举证你可以提前把材料进行一些公证和认证，这样避免了法律责任的承担，更重要的事情它会成为呈堂的证据。而且西方的法律和实际中国也是这样，只是有人不讲理，就是你举证你举报也可以，你举证 你控告你也可以不举不举证，或者说你部分举证。那么最主要的事情，特别涉及到公权力，像易珠宝和范雅，这就像那个袁宏斌老师说的那样，就是说这是基本的法律责任，公权力和官员应该是接受举证倒置，由他们来向我向个人或弱势群体来说明你做了没有，你做没做。任何一个大公司和公权力的机构都应该向控告人啊主动的举证倒置。所以说呢，我们现在要求呢，这个当地的法院们能给我们提前的认证，认证这些我们调查的证据是都是真实的。当然了，这个真实和承担法律责任是两回事啊，我们愿意承担责任，但是真实的。未来我公布以后，我准备啊，大家搞清楚，这个我想拿我的这个现金做担保啊。大家不是要怀疑这个自己这个证据链吗？我要拿我这个链整个的公证过的所有的文件和调查账号的信息，那么同时呢，我要提供现金担保啊，或者我资产担保，向中国政府，向当地政府。如果我告错了，我愿意承担这些经济责任，我来证明这些调查这些东西是真的。我只能呢为易珠宝和范雅做到这里，让大家呢看到了钱去哪儿了，钱从哪出来的，他的背后的黑手联络人是谁，然后据我所知的，他和公检法送的钱是什么情况，剩下就靠易珠宝和范雅了，我再也做不了什么了。那么这个大家看到了我这个前天晚上在这个湖边有个火视频，这个火视频啊大家评价非常好，因为那两天大家都知道这个都在谈论刘晓波先生的事件，这个心情非常之不好。这个我也是一天在听着一无所有这个歌，因为我们是同一个时代的吧，我虽然小。那么后来我到海边湖边在那块喝酒，在那点着火，我太太给我点着火，还有身边的人，然后呢和我女儿我俩喝酒。这个我一直在跟他聊谁叫刘晓波，刘晓波叫刘霞怎么回事，大概跟他们介绍。就这个时候啊，我女儿突然说，爸，我要跟你说说，我给你这个录一下。我女儿人家是导演呢，人学专业的，人家拿过来就手晃着就开始我就说了。这个我以为啊，这个当时说的时候也没想过真的能发得出来，我就说一次试试吧，结果就说了，说了以后说的是不是很好，但是发自内心吧。但是我女儿啊拍的视频拍得非常好，得到了推友们的广泛的鼓励，那么谢谢大家啊。那是我们家郭美郭导拍的，非常的棒啊。大家第一次在拍视频当中啊，不是现在我前面这几位啊，每次都被人骂，拍视频当中这个得到大家的这个积极的这个响应和鼓励啊，这个非常之好。那么在那个湖边的时候呢，其中啊就有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来，就给我谈到了易珠宝和范雅，而且他是以为被开除的法官啊，给我讲了很多。他说你要讲易珠宝和范雅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其中一条他就说到这些老百姓太可怜了，他想把知道的为什么把他给开掉，为什么不让他审这个案子，这个整个过程他要给我。同时我在那里，在我喜欢火，哎呀，一直我们烧了很长时间，喝着58度的茅台，56度的茅台，在那块儿喝着茅台，想着小哥的事件，听着一无所有心长征的路上啊，还有这个听着这个彭英的这个歌曲，然后想着易珠宝范雅，心情很沉重很沉重。又接着这个法官的案子，我就想想这个政法委到底是什么样的政法委，是什么样的情况。我又想起了突尼斯的瓦比比，我又想起了瓦马德里本阿本，还有他老婆贝尔雅，这些都是我见过的人呢。而且头一段时间我还跟他们的其中一个关键人物，就是平报前期的一个人物，叫穆罕默德阿利啊，这个在跟他聊关于突尼斯当时后期发生的事情，都是我觉得一个个的这种官逼民反、官欺民、官骗民啊、官骗民，特别是官骗民的一个个的案例，然后维稳啊，高度维稳的结果造成了突尼斯事件。所以我就在想， 为什么我们的老百姓这么老实，今天连投诉都没门啊，连去个地方都去不了。国家权力那么大，环球时报每天都说什么这个犯我者孙远必诛这种流氓语言，犯你者就孙远必诛，那就是老百姓已经被人家给犯了，你为啥不去诛呢？而且太容易查到这个资金，郭文贵也就花了不到160万美元就给查清楚了。国家公权力不是能查得很清楚吗？如果你们查不清楚，我可以告诉你怎么查，是不是才160万美元就查得清清楚楚了啊？而且国内那么多人现在阻止我不要给易租宝范雅来这个说话，多少人威胁我呀，现在你就能威胁到文贵吗？我连死都怕了，能说能让你们这个吓得住吗？但是我越是查越看到的时候，易租宝和范雅太可怜了。所以说呢，易租宝和范雅的朋友们就像我那天旁边那个公火一样，这个我不想用那个词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火可以做一切之事情的啊，火可以做一切事情，首先要把心中这个火和大家的火对到一起，这个一点点小火和大家的火一旦勾兑到一起的时候，它将烧掉一切，毁灭一切，毁灭邪恶，就让心中的火，心中的火，你别真点火就天哪，你要真要是到那个大街上，你们一家一点火出大事了，可了不得，所以心中的火凝聚在一起是能找到真相的。为什么找不到真相？突尼斯事件当初就最重要的，其中就有人说我们心中的怒火希望本阿里知道，心中的怒火就是四法不公，官逼民反，心中的怒火就是你们一直以来就是把老百姓当猪养啊，现在因为要查一个小贩，现在要把这个猪和变成了什么，变成人了，他接受不了了，接受不了就自杀了，说大家都发现自己就是猪，怎么可能给我们对人对待呢？那既然你们要不当人了，我们就不想去当猪了，那就当人吧，这才把他们当猪的人啊给推翻，或当猪的神给推翻了。那么我们易租宝和范雅事件我只能先做到这，以后呢我们再继续说，谢谢大家。那么我要谈的这个第三个问题呢，关于就是这个最近打官司啊，大家都很关心，非常之滑稽啊。这个我们跟这个当时就叫董什么文，董克文，对，克文贵那个文啊，这个人简直是将成为司法界的巨大的笑话啊。这个人简直，我从他身上我看到了，真的让我很无奈。你说这个人还把自己塑造的那么帅，你帅啥呀？你说你看到那个，你跟那个秃头鹰似的，有啥帅的呀？你说那个你说那人满嘴谎言，他怎么能当律师呢？而且还，我最可怕的是什么，满嘴都是什么高大上的语言，什么公益呀，改变法律呀，我要创造历史啊，这都是精神骗子，凡是嘴巴上讲着的那种高大上词儿特别多的人呢，千万别相信他，千万推我们不要相信用嘴巴说话的人，你先问他做过什么，别听他说，别听别人说，先看他做过什么。我们这个民运界、民主界、法律界，华人中的骗子太多了，可悲的事情是都骗在华人。你说这个九个案子被他接了，你看弄得那阵劲那么大，又让人家明镜采访，然后搞了仨人坐在那儿，弄了一个快要倒的桌子，结果是什么？这九家公司全都说自己不知道咋回事，没人委托过他案子，说是一位姓高的人，就上次我讲那个姓高的打电话说你愿不愿意委托啊，然后就说是专案组的，结果就把这案子给了这个姓董了。结果这姓董的同志董先生这马上开始召开新闻发布会，说的跟石大花似的，在一个完全和中国和美国之间司法不承认的情况下，没有任何当事人委托的文件的情况下，或者说不是直接当事人委托的情况下，竟然编出了一套起诉书。结果我们现在到法院去查查，法院没有起诉书，我们现在希望你起诉啊，你起诉了这个钱就热闹了，那九家公司国内我先不用还呢，因为那个九家公司很简单，是中国法院生效判决，我们愿意还，我们接受，是专案组把账号全注意什么，全部给封了，资产封了，我们打过上百次给这个专案组报告，向还他们钱，你这边一起诉我就不用还了， 而且你能改还多牛，我要改变中国和美国的司法制度，承认中国司法判决，你在开玩笑呢？最关键的是法院没有拿不出一张来，您得到了酒驾委托的所谓这样的案例，这下成了一个司法笑话。我现在非常希望你马上起诉，越快起诉越好。怎么事情搞成这样的慌张？再一个就是潘石屹先生案子、黄燕先生案子啊，这个简直更是滑稽了，滑稽大了，没法形容的滑稽，这都是闹剧。那么这几个案子我就希望赶快打啊，一定别撤诉，我求求你们别撤诉。那么更重要的是我在等着海航的案子，我听到了陈峰先生在香港又找了一个这个五毛的媒体来给我们说话了啊，这盗国贼控制的媒体说什么郭文贵胡说八道啊，这个都不是属实，我们已经告郭文贵了。今天我再次的向陈峰先生喊话，如果你是个男人，如果你还有起码一点尊严，你千万要告郭文贵。今天在全世界的推友面前，如果你不进来告郭文贵，在美国告郭文贵，陈峰先生你就是个骗子，是个绝对的大骗子。如果是郭文贵不接你的案子，不跟你打的官司，郭文贵就是大骗子。如果你没有律师费，包括那九位啊，这个所谓的董克文先生不行的话，你要没钱我给你交律师费，你一定要告我，包括黄燕女士你一定要告我啊！你们没有律师费我替你拿，陈峰先生你没律师费我可以替你出，你可以直接跟我电话联系，我的手机电话都是公开的，你给我塞个 note 跟我联系，我可以替你交律师费没有问题，但你一定要告我，你不告我你就不是个男人，我现在就扒着你告我。我希望在美国这个法院咱们能澄清一个真相，对你我都公平。你觉得美国纽约不公平，咱到美国任何一个州去，只要你告我，我就会接这个案子，我郑重地向您宣布。因为只要你告了我，咱们事情就会有真相出来，谁也不用给对方要证据链，谁也买通不了美国的法官。如果在美国这个司法系统不管什么样的判决咱们都应该接受，那将是一个公会真的佩服陈峰先生，海航是干净的，也就是我要求那些条，海航的1000万的注册资本金国有企业怎么变成了私有企业，从私有企业怎么又变成你们个人的企业，个人企业里边从负债11000亿倍，因为当年你三亚凤凰机场融资，就是这个告我的 PA 基金，当时涉及到我们共同的朋友，包括 Chris 他们借给你钱，这过程文件我都有。然后你又怎么把这个从这些还完账以后，从万倍的负债，在过去的3年啊，你就变成了20000倍的成长。我给你算过，1160天，你涨了20000倍。1000是多少倍呀？你是怎么又把这个海航的股权变成了由冠军持股的29%？又怎么变成了你的名下？刘成杰和你什么关系？孙瑶和你什么关系？更重要的事情，你787的飞机买，你1550和1450和空客 A319，还有这个波音737，你这几架飞机，过去这十几年你使用的记录你是篡改不了，特别是你从2006年到这个2014年到现在，你这些飞机的飞行记录你是篡改不了的。既然你买的商务机，为什么不对外出租？既然你买的商务机，为什么别人不能使用？为什么只能让姚庆使用？为什么只能是姚明山使用？为什么只能是姚明端和孙凤山使用？为什么只能是刘成杰他们使用？为什么只能王健使用？你烧掉的飞机费用我给你评估了一遍，大概在35亿。陈峰先生，你不是说一派胡言胡说八道吗？如果咱们找出美国第三方，让美国法院起诉，您就是我的英雄。陈峰敢在美国起诉我，你绝对是英雄，你不敢在美国起诉我，你就是骗子。如果郭文贵不接你这个案子，那就是骗子。我们对这个事情数字好好说一说，你是怎么从1160天 变从企业直接就变成了两万亿的，你公开的是两万亿，现在我查了你可不值两万亿，你们现在可不值两万亿，你是怎么在你的300多个账号跟那么人这个交叉的付钱呢？而且付钱最主要的银行就是田国立先生控制的中国银行和你现在刚刚入股的德意志银行，西方这些国家的洗钱机构都在盯着呢。你以为你说两句顾问会胡说八道就完蛋吗？你把你今天的话你都记住，你看看未来国际洗钱机构和国际社会怎么来面对你这个事情，千万记住你今天的话。现在郭文贵说的话，你除了你们这些嘴说出我是胡说八道之外，有一件事你敢提出来我说是假的吗？有一件事你敢说是不准确的吗？你有一件事敢说是没有的吗？就刚才我提这个，你是怎么从这1160天变成20000亿的，变成成长了20000倍的，又怎么从银行贷入款的？你又怎么把钱给转到海外的？转到海外这个钱的使用和贷款的使用用途一样吗？为什么贷的款跑到你们那么多个人账号去了？而且你不但跑到个人账号，我现在才发现从这个中东的银行还有新加坡的一些机构银行还有香港的银行，很多汇款和泛亚易租宝的这个使用账号都是共同的。你跟泛亚易租宝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冠军姚庆、孙瑶、刘成杰、你陈晓峰、陈超、王健和你们之间那么多个人的账号进行几百亿美元的付款？为什么？你什么样的企业需要360个个人账号？你一个人加上王健的、加上姚庆的、加上刘成杰的、加上孙瑶的，大概有1300个账号。谁能在国外开1300个账号？谁又能从海外的1300个账号里边转出几百亿的美元？你今天你说两句就能结束了吗？你以为这是在国内呀？你靠着盗国贼的后台，你就能做到让大家都闭嘴吗？让泛亚、易租宝大家都闭嘴吗？把他们都抓起来吗？你能把这世界的举报抓起来吗？加拿大的一位官员给我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说海航这个事情查不清楚，那叫是西方世界整个的金融没落，司法没落。他看了大概一晚上10几个小时我给他提供的文件，他说简直的是我没法想象，怎么一个人有这么多账号，怎么可能一个人的那么大量的现金周转。他开始就把我定位为一个报仇的人，他说你今天干的事情已经不是报仇了，报仇你不需要做这个，你可以把这些钱可以跟西方做谈判把它黑掉。而且这位官员说 Miles 你告诉我你到底想干什么，这些钱我们是一定要扣掉的，一定要追回的，拿走了要追回，一定要给查够，还有这么多资产。我说据我现在查到的资产最起码涉及到在你们这些国家西方国家里面大概我们现在看到了在50000亿人民币。我说我希望能和我们所有海外的华人把这50000人民币全部资产查封，查封以后追回的钱除了该给你们这个国家之外，应该成立一个中国的民主自由基金，由各个国家的政府部门派员指导成立。这些基金就是要支持中国现在像这些易租宝和泛亚，还有这些709律师，还像刘晓波先生，像这个高宇女士，像我们中国现在还被控制出境的鲍彤先生，还有像海外的这些民运的这些机构们，大家共享这份资产就是一个前提，弥补一些这个遭受了欺骗和欺诈的老百姓，同时把剩余的钱留下来成立中国的民主基金，民主自由法治基金啊，得加法治，过七条就一条法治。他们非常之兴奋，他说你这个 ID 太好了，我说你们这些国家就不要贪我们这些老百姓的血汗钱了，应该成立一个就这些国家共同为我们成立的，就这些贪官脏钱。这位前这个国家领导人已经答应我和几个国家领导人和他们的这个基金全力以赴做这事情。在我去加拿大之前的头一天中午，我和美国几位议员在我这里吃了饭，这几个都是美国前总统的这个身边最亲信的人， 我们大家都是说的是这个，说到激动都流眼泪。一位71岁的老议员跟我很多年了，这真是美国的贵族，他当年是尼克森的身边的助手。他看到我这资料以后，真的是老头掉了好几次眼泪。他说我当年我是跟着尼克松访问中国的，到今天中国发生这样的事情，他说你打死我没法相信。他是应该让美国人知道真相，是应该让全世界知道真相的时候了。而且老人家这个迅速的在当天晚上，我飞机还没落下的时候，因为我的飞机先飞到了这个黄石公园把我家人放下来，我又飞到了加拿大。我在到加拿大的路上的时候，他又给我就发了一秒啊，长长的一秒，对我们的这个谈话和想法这个大加感动，但是对他看到的资料他惊叹万分。他说就是他在死之前他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当然又加了他一条，他要中国环境污染，他说姐完全支持我把这些黑钱变成一个中国的民主基金法律自由基金会，同时加上要搞全球，要治理全球变革。说中国人太惨了，污染太厉害了，后代都将说两个人和三个人得一个癌症，他太悲惨了。所以说我们这些信息和这些情况已经得到了西方各个方面的精英和善良有志之人的支持，也使他们极为震惊。这已经不是所谓盗过贼那几个人能说那些简单的话了。那么这通过这些官司，我们跟其他议员谈的时候，他们觉得简直是荒唐，所有人都在关注，说这个官司你一定要打。为什么要打呢？如果海航也好，什么潘石屹也好，还是黄燕女士，还有九家公司也好，美国的法律是很明确的，就是你告人家了，你得把你自己先说清楚。就是海航只要告了我，他那所有的祖宗八辈的股权公司必须在美国法院系统说清楚。他想再在那边吹牛说大话是没有用的，所以我的那个律师戴维鲍伊斯兴奋莫名啊，他打过美国最牛的案子是微软 AIG， 号称法律界绝对泰斗，他就是一个清代老人家，现在摩拳擦掌啊，要取消一切的夏天的度假呀，他是铁项三人的运动员，你看老人家，他太太也是啊，所以说都觉得这个不去度假了，这是个大事，就等着了。所以说这个美国司法就不好啊，你来了把你公司的钱怎么来的，公司怎么回事，股权怎么回事，那都得说得清清楚楚。所以说陈峰先生要不起诉我，你就是个骗子，你就是个盗过贼的动物，你起诉我了，我就对你绝对佩服你的英雄，尊重你。所有的九个这个供应商那都太好了，你必须来美国，你必须把你企业说清楚，太好了，你敢提供一份假材料，你家人你所有人永远别来美国，来美国就把你抓了，看看在美国这个公正的司法部门谁是真实是假。现在所有的这几个国家的这十几个国家的我的合作者们已经是现在摩拳擦掌。这就是我刚才谈到刘晓波先生事件的时候，我们要问自己能做什么，这就叫行动，这就叫执行，这就叫结果。如果大家把对刘晓波先生的眼泪担心和历史的回忆和那所谓的评价那些时间拿出来刷刷盘子挣几美金给刘霞，也不至于让刘霞女士活得那么累那么苦。如果大家多一点时间就上大街上，上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去呼吁去，都到那儿睡上几晚上，可能刘晓波早就出来了。我最恨的就是像某些连自己的职业和职称都保不住的人，连饭都搞不清楚的人，然后弄了一帮小媳妇，弄了一帮孩子，然后到美国来读书，然后反着供，然后自己呢又把吹友当成猪狗的训，当成蠢瓜训，同时呢自己连饭这个都搞不明白，被人到处开除，然后又跟吃了咱们中国政府一堆钱两头吃，然后打着民主自由，从来80%的生命是没搞民主自由，那么突然到美国搞民主自由来了，而且让别人掏钱给搞民主自由，让别人掏钱给他搞民主自由，拿着命，这不是骗人吗？所以我说今天我们对易租宝还有范雅的事情谁都收不了手，对这个海航到钱怎么出来的，你怎么收购这个德意志银行的，德意志银行的事件 我今天陈宗先生，我今天我当着所有推友的面，你记住，那将是你人生的一个死亡的帷幕。中国银行将在这个事情上，因很有可能将消失在世界上。我光贵可以敢跟你以法的法官面前签下赌注，因为你们干的这些洗钱勾当，包括你们这从这个帮助易珠宝泛亚通过中央洗钱的勾当，包括你和德意志帮你这转钱的勾当，包括美国的摩根银行帮你转钱的勾当，包括现在国内这个建设银行帮你转钱的勾当，你想洗白可能吗？凭你现在就对郭文贵说几句话就可能吗？陈伯先生说我一派胡言，你能把我说的胡言能给我说清楚，哪是一派，哪为胡言？我说的冠军是你的股东是胡言吗？姚庆是你的股东是胡言吗？孙瑶是你的股东是胡言吗？刘成杰是你的股东是胡言吗？你贷了国家的钱20000亿是胡言吗？1160天你从这个零到了20000亿，你是胡言吗？从负资产到20000亿，你是胡言吗？你有360个账号是胡言吗？你们几个加1000多账号是胡言吗？任何在文贵这个问题上谈证据谈胡言的人都是别有用心的，因为谁也没有权利向文贵要证据。谁有权利要证据？中国政府、美国政府和这些洗钱的政府和香港政府可以给我协商提供，没权利索要。因为你是公众的上市公司，你骗的钱是公众的老百姓，你们现在得到帮助是中国政府，这个就是袁富民老师所说的，这应该是举证倒置，应该由你们来举证，凭什么我来举证？而且我已经拿出证据，你为什么不对我证据进行回应呢？这起码的常识啊，在这个夏业良教授和张立凡先生啊，在他们嘴里面要什么证据链和证据不充分？你两个是学法律的吗？你两个懂法律吗？你知道叫举证原则吗？还有一个叫举证责任吗？什么叫举证责任？我先说话，我控告了你，我已经只说你有涉嫌犯罪和犯法的事情，我已经承担了法律责任，那就是我有优先被照法律照顾权，那么就首先就要开始由法官决定由谁来举证。那么出证和举证两回事儿，出证就是被告被控告人，那就是海航陈峰先生和涉及到这些人还是这些银行。可是大家现在不去谈那些，全问郭文贵是好人是坏人，是可信不可信，我可信不可信？张立凡先生、夏业良先生，你能给我提出来我哪不可信吗？我可不可信是我个人道德问题，和我举证他们犯罪的证据，涉嫌犯罪的证据和他们这些事实，我提供的证件和信息、银行账号、资产有关系吗？况且你又不是法官，你又不是警察，你也不是检察，你有什么权利来要求文贵提供法律和证据链？无耻、无知、狂妄，视老百姓推友为猪狗，这都是什么来路？这都是和那盗国贼同一个来路，一个爹一个妈的来路，简直把老百姓当猪狗啊！你有啥权利向一个郭文贵拿着1000多亿资产、全家生命、自己个人安危，来举证了盗国贼，还拿出了举证的证据，本应该对方开始出证，你却要给我谈证据链，还谈郭文贵可信不可信？真把我们这个世界真的是当成什么了？荒唐啊，荒唐到至极呀！你们一定会为此付出代价的。过去的28年，海外的积极人士在海外被一个个的收买、打压、威胁、欺骗，都是谁干的？都是你们这种背后操作干的，把这些人给引出来，然后再把这些人给他拉下水，然后再敲诈、再勒索，然后成为你们走狗，一个个被你们拿下。所以今天海外成了个荒唐的一个现象，人人抓特务，人人是特务，用人人抓特务、人事特务掩盖了所有的人对国内的政治体制的批评，掩盖了所有国内的盗国贼在海外的这种繁荣的哎。